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在周一晚上五点钟的时段准时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很高兴又到了和李进聊车的时间了哈。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个时段呢是完全开放热线的哈。如果您过程当中听到什么有趣的话题，想加入我们的讨论，或者您生活当中有关于汽车的问题想要请问李进的话呢，我们都非常的欢迎。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发短信到这个号码。好，那么今天李进，首先我想请你来说一说，怎么最近这么多汽车都在召回啊？尤其是那个丰田和Lexus， 听说这个发动机有问题是吗？
是，丰田和Lexus 哈、啊，有一款什么呢？就是丰田的这个皮卡 Tundra 啊，然后呢 ，Lexus 的这个 LX， 它是一个大的 SUV 啊，结果发生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丰田。因为其实这发动机都是丰田公司制造的哈，然后他们在生产的过程中呢，你知道你整个发动机就是从一大块这个钢哈，然后把这个打孔也好怎么也好，然后呢他就发现呢，在其中一道工序的时候呢，没有把这个加工完了之后的这些铁絮钢絮啊清理干净啊、这个简直有点。那怎你想看，就是说你不要说这个发动机了，你就是你比如说你穿着凉鞋突然间有一个沙子一个小石头
夹
到你的硌脚那块，你会觉得怎么样？你想想看。所以呢这个情况啊，就是就在丰田，当然我觉得真是最近可能是有一些和质量有关的这些问题啊，就是他们在工序那方面的控制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出现了问题。然后呢出现问题之后呢，他们仔细检查才发现在某一个这种就说它的这个生产工序啊出了问题。那这个包括差不多十万辆吧那么多。其中98000辆呢是这个Tundra这个皮卡。2022年和2023年之间生产的这个Tundra皮卡和Lexus LX 这个 SUV 哈、那Lexus SUV 有多少呢？大概是3524辆，是 LX 600、那这是一个高配的这个大型的 SUV 哈、然后呢它这个情况怎么办呢？
怎么办？
就是据丰田已经知道有824起因为这个引擎这个就是 warranty service 的这个你就很蛮多了嘛，820多起哈，
是
到2024年5月，就是今年的五月。好，还好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汽车的这个怎么说，汽车的
叫做致命事故吗？
对，就是没有任何的 accident， 那么说吧。
OK，
呀，没有任何这个有伤亡的 accident。
那就好。
Toyota 原来呢是准备7月的时候就开始跟受影响的这个车主联系啊，讨论有关的问题。但是呢，因为当时呢，他们还没有确定能够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那现在确定了吗？
现在确定了，确定呢，就是说很简单。他说这个这不可能修了，这个发动机啊，即便修，因为你想里边可能有很多刮痕呐、或者是怎么样哈、所以呢，丰田就是干脆一了百了，所有的这些车主，十万辆车哈。包括98000多辆皮卡和这个。和这个 Lexus 的这个 SUV 啊，通通这个发动机就全都给你换了，换一个全新的
发动机，换新的是吧？
对，发动机换新的。那这次召回的这个计划呢，只是针对纯汽油动力的，就是油车啊，不包括混合动力车啊，都没有问题。
OK， 好的，所以再提醒大家一下，是2022年是吧？和2023年
的2022到2023年之间的。这个Tundra，是汽油发动机啊，大概是3.5升吧， 汽油发动机，这个Tundra Pickup 不是混合动力的，就是普通的油车，和Lexus LX600这个 SUV 也是油车，就是不是混合动力的，
了解，好的，好，那提醒大家哈，如果您是这个 Tundra 的车主啊，尤其是2022、23年款的话呢，注意这个召回通知和安排哈。那我听说除了这个 Toyota 哈，包括还有什么捷豹，就是 Jaguar 是吧？还有路虎车，
对，
也有这个车辆召回问题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这个呢，就是它召回的范围就少很多哈，召回的范额少很多。它怎么着呢？就是咱们知道捷豹嘛，就是 Jaguar，对不对？然后路虎呢，就是 Land Rover，啊，它这两间公司本来就是个有点像是姐妹厂吧，这样。然后呢，这两家公司呢，现在都实际上都是在印度的，一个叫塔塔。Tata 这个集团的旗下啊，好，他们要召回的是2128辆这个 SUV，Jaguar 和这个 Land Rover 的，原因是什么呢？哎，你这想这个玩意儿实在是有点意思啊，就是它这
怎
个
么回
包
事？
括这个受影响的是什么车呢？是2024年款，就今年年款哈，像那个路虎的这个 Defender、Discovery、Range Rover。Range Rover Sport、Range Rover 这个 Velar 和这个 Jaguar 的 F Pace，好，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这个什么呢？就是汽油发动机了。好，那这几款汽油发动机呢，为什么会被召回？是因为它的这个机油的这个滤清器啊，或者我们叫过滤器 filter 啊，它是怎么着呢？它这个 filter 你说就是一个圆罐子嘛，对不对？哎，哪儿不知道怎么搞的，就生产这个滤清器的这个厂家呢，使用了就是这个外壳，使用了一个不正确的塑料，
那
哎，
会怎
做
么
这
样
个
呢？
外壳，
会什
那
么？
外壳怎么样呢？就是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这个塑料呢会发生这个爆裂，啊，那一爆裂，你想你这个机油滤清器一发生爆裂呢，当然那个机油就从这个滤清器喷出来了嘛，对不对？
是
那一喷
啊，
出来，那就是你旁边就可能是那个排气管，那多热啊！那马上
对
就
呀，
会，哎，造成这个起火的这个隐患哈。所以呢，捷豹路虎呢已经准备好这个修复方案，受影响的这个捷豹路虎的 SUV 呢，他们会就免费帮你把这个机油滤清器这个全都给它换了，就这样哈。So 那个外壳啊，包括这个密封垫圈呐、等等等啊，全都给你换了，而且这是免费的帮你换。当然，这车本来现在就应该免费嘛，才2024年的车，对不对？
OK，好，
呀，
不过能换，这就是皆大欢喜啊！就我觉得，就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一系列哈，不管是哪个厂牌的车要召回的，您得竖起耳朵听啊，万一是您的，千万别错过了它的这个更换期，是吧？好，那除了这个今天召回的特别多哈，我看还有这个通用召回50万辆柴油车，特斯拉也要召回，Chrysler 也要召回，哇，这几乎。还有什么来着？这个对加起来这多少辆了？70几万辆了，是吗？什么毛病？
好，它这个是什么毛病呢？就是通用的这个柴油机啊，包括2020年到2022年生产的 Chevrolet Silverado 1500、2500、3500的皮卡和。GMC 的 Sierra 1500、2500、3500皮卡和2021年生产的，这个凯迪拉克 Escalade，和 Escalade ESV，这是大型的 SUV 哈，哎，就这样。所以呢，还包括这个 Chevrolet 的，刚刚讲那个 Silverado 哈，那个皮卡，还包括 Chevrolet Suburban，Tahoe 和 GMC 的 Yukon 和 Yukon XL 这些搭柴油发动机的 SUV，这些都是。就是皮卡和 SUV 通通都这个怎么说呢？都包括在内了啊。它是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
它的
题？
问题呢？是它采用的这个变速箱哈，这个变速箱，它呢里面有一些控制的阀门。那这个控制阀，我们就这么说吧。那这个某一个或者几个的这个控制阀呢？它有一些这个出厂的时候，它就有缺，就是有这个 defect，有缺陷。那这个缺陷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在磨损到一定程度呢，就会令到这个它是控制阀，故而言之呢，它就一定是就像一个水龙头开关一样，对不对？开这个变速箱油就通过，关那个变速箱油就不通过。但是呢，它用久了之后呢， 他就发现里面呢，就是有漏了，他就说等你这水龙头关不紧，那你就
怎
在某
么？
种情况之下，就会造成你的自动变速箱呢，那个会突然间发生故障，甚至呢变成锁，就说 lock up 这个变速箱啊，会增加这个碰撞的这个风险，这是第一点哈。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有可能呢，就是这个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也有可能是怎么呢？就是他那个那个什么啊，我刚刚讲了，就是这个变速箱的这个阀门呢，会就导致你变挡的时候，那会也会出现问题。那最终那就是说你车突然间就是变速箱坏了，那一坏了那不是开不动了嘛，对不对？假如开不动，假如你万一你正在开车的时候它发生这个状况，那就有可能导致交通事故，对不对？
哇哦，那就危险了哈！
哎，
所以提醒大家哈，这个受影响的车款是什么？念一遍，我们再这
好，
个
我们
休息。
再念一遍啊，就是2020年到2022年的，所有采用柴油发动机的这个雪佛兰 Silverado 皮卡，
好。
1500、2500、3500型和 GMC Sierra，它也是其实同一个姐妹车型吧。也是1500、2500、3500的这个皮卡哈，同时也包括2021年的凯迪拉克的 Escalade ESV，那雪佛兰的 Chevrolet 的 Suburban，那这几款是什么呢？Tahoe 和 GMC 的 Yukon，这几款都是大型的 SUV，但是它毕竟是用那个同样的卡车底盘嘛，所以它用的发动机也是一样的，哎。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静。
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啊，下面请接张先生，您好。
首先，非常感谢你们组织这个节目，我每周周一有空的时候，一定想办法去收听，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希望你们节目办得越来越好。
谢谢
谢谢
您，
张
张
先
先
生，
生。
感谢感谢。
我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因为我自己喜欢汽油的手挡车，所以呢，我最近在考虑买一个二手的苏巴鲁的 WRX 或者 WRX STI，那想向您咨询一下，怎么去选购这样的车呢？因为听说它的车，可能大家因为运动型的车嘛，那它可能发动机，尤其我听说它老一点的车的发动机可能会有一些小问题，开久了以后可能会产生一些甚至换发动机的可能性。那就想向您咨询一下，我怎么选购这个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呢，也许这车呢，我只想开一些年，也许开几年以后呢，我想把它再卖掉，因为我买二手车，再卖二手车。那这样的车会不会在将来，因为电动车用的越来越多，那会市场会什么样子？向您咨询一下，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好，张先生，这个呢，速步如 WRX STI 啊，是速步如的，怎么说呢？它是一个速步如的，就是性能最好的这个。他们叫小跑哈，小跑车，因为它毕竟比起美国的那些肌肉车啊，它车子比较小。那这个它 manual transmission 呢，你说怎么去选购？我对这架车呢，我只知道它和以前的 Mitsubishi Lancer 啊，和这个还有一个那个什么，马自达的这个 Master 3，他们叫 Speed 3啊，等等等，都算是日本的。我叫他们日本的小钢炮哈、啊，就说都是车小，但是给你来个超大马力的发动机，当时怎么做超大马力呢？你就是加 turbo 啊，加涡轮增压哈、啊。好，至于这些车它的可靠性怎么样，怎么选购？我建议哈、啊，张先生您呢上网去，他们有一些这种 Subaru WRX 的这个车主啊，他们一定是有一个自己的那种，这个什么，就是有点像俱乐部一样，但是在网上他们可能有一个群组，你可能还不止一个，所以呢，您想知道这架车怎么样，您最好加入那么一个群组，你就是说我加入群组，我姓张，我想知道一下能不能够啊，各位。这个大哥给我来个建议啊，我想买一个哪一款哪一年的 故障最少啊，等等等，哎，同时呢，他们也可以告诉你，就是说现在，因为你买嘛，你就等于那卖的那个人也得想他这车值多少钱呢？至于说几年之后把它卖掉，因为手排档的这个车呢，它毕竟是一个比较窄的这个市场嘛，对不对？那这个窄的市场呢，它就怎么说呢？可以啊，就是它不大会受电动车的冲击，所以呢，至于怎么卖，我相信这些人也都心里有个 idea。但是如果真是讲 performance 的话呢，可以那么说，差不多没有一个汽油的这种跑车啊，它能够快过这个电动车，真的没有。为什么呢？它就是一个电动马达的，它的先天性的优势就这样。
OK，好，那么这个谢谢李进的建议哈，希望能帮到张先生哈。就我觉得确实就是去倾听这个已经拥有这款车的车主的实际的感受和建议哈，那是最好的。其实像是美国什么 Reddit 上面，我知道就是有不
对
少这样的群
，Reddit，
组啊，就是这个美国版论坛嘛哈，大家也建议张先生可以去搜搜看。好，那其他听众朋友如果还有关于车的问题呢，我们也是随时欢迎您打电话进来或者发短信也行，8882751628，8882751628。刚才李进讲了一长串啊，各种车厂车牌的这个召回啊，我注意到包括特斯拉的 Cybertruck 最近也有召回，是吗？
Cybertruck 这个它有差不多2000多辆这个 Cybertruck，什么问题呢？哎，这还真的是一个问题哈，
什
就
么
是
问
呢，
题？
他说这个差不多有2000多辆，2431辆这个 Cybertruck，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从2024年，这个啊、对对，讲错了，他呢就说这个 Cybertruck 哈，它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配件，这个配件叫逆变器，英文叫 inverter，逆变器，逆就是逆向的逆。这个逆变器呢，它主要起什么作用呢？就是把电池的这个电压转换成这个电动马达需要的电压，两者不是同一回事哦，对不对？我电池的电压可能低一点或者高一点，但是我这个马达呢，我可能不需要那么高的电压啊，这样你需要一个。就是把这个电压转换器这样一个东西，结果呢，这个特斯拉就发现呢，它在生产了差不多在二零一，不是，我看这是哪一年的，对不起，我还真的一下子没看到哪一年哈，但是呢，就是说你会收到通知，因为它这个数量很少，2431辆 Cybertruck，因为它就是 Cybertruck 就是去年11月才投入市场嘛，基本上就2024年款哈，对，
最新
然
款，
后呢？对，然后特斯拉的服务中心会免费帮你更换这个逆变器，
对，
就
一
这样。
般的车厂都是 dealership 来联系车主嘛，所以这个特斯拉就直接他们的就是叫
对，
什么，
公司，哎，
他
总
们公
部
司会联系。
直接联系，没错，
好
对。
的，好，特斯拉车主啊，Cybertruck 车主也要注意了哈。哎，说到这个特斯拉，我们知道就是前几天不是有消息传出，川普啊新上任之后，这个新一届联邦政府会取消给电动车的那个7500块钱税收优惠，是吧？那么这个我们一般人都会觉得说啊，这可能是会打击这个电动车行业嘛。可是 Elon Musk 作为他最大的一个政治盟友哈，听说他好像对这件事不以为然哈，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事儿我当时也看了一下，我说哎呦，心里是不是咯噔一下？我说这老大他自己都不想要这个政府的津贴，那怎么办呢？哎，然后后来我就意识到呢，实际上他这个做法呢。等于是向他的这个竞争对手们施加压力。那怎么施加压力呢？就是说，因为现在呢，特斯拉它在这个电动车市场，它是占了这个市场的牛耳吧，一大部分哈。然后呢，而且它做这个电动车呢，可以说是，历史最长久，历史最长久。这是一点，在这个历史的那么多年，它制造这个电动车呢。你说他没学两把刷子吗？肯定不会嘛，对不对？然后呢，当时这个特斯拉呢，它在这个生产上面，我还记得那时候马斯克自己啊，就是说我曾经在弗里蒙的工厂啊蹲点儿啊，不是蹲点儿吧？你说我睡在工厂的这个车间里边， 为什么？就是当时他们那个生产有些问题，有些这个程序的问题啊，就是步骤啊等等等啊，就是没过关，就是令他那个产量不能够升上去。那结果马斯克呢，就是亲自督战的，对不对？那我觉得这老板我得给他一个点赞啊，给他一个点赞。对，然后呢，尤其是上一周他们才宣布嘛，就说他说特斯拉呢，这个虽然我的销量没有大幅度增加，跟2023年差不多，但是呢，我的这个消费比啊，这个就是叫税前利润率啊，是增加，而且我的成本也降低，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就说他这是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要跟你拼价钱的话呢，我是有空间的。好，
也
那
就是说，马哥他的意思，
对。
他不在乎这点钱是吧？不在乎这点补贴，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他是不是他说你说在不在乎呢？他确实说不在乎，为什么呢？他说啊，说想当年哈，他说我们创办特斯拉的时候呢，哪有电动车的补贴啊？没有，而且那个时候汽油还便宜啊，因为他创办特斯拉的时候是2008年，好像是啊，他说那时候汽油比现在便宜很多啊。然后呢，他就是当时他在那《华尔街日报》的一个那个 CEO 的这个什么。峰会上表示，他说我们当时也没有预计有任何补贴，那是后来才有的。那这是后来怎么来的呢？他说
怎么
你
来的？
们可能不会相信，这个7500块钱的这个税务抵免呢，是因为不是因为特斯拉要，而是通用汽车游说国会的结果。
所以他是间接受益者，那就也直接受益者，但是被别人给说服的哈。
对，就是说特斯拉当时他并没有这样。那直到今天，他为什么就说我不在乎呢？是因为什么呢？他认为呢，特斯拉呢，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市场，比如像福特也好，通用也好，谁谁谁也好，都想来进入这个电动车市场。那这个电动车市场是特斯拉在那儿，等于是把这个市场炒热了，对不对？哎，但是呢，你现在都想拿到这个津贴，我现在我就偏偏说让国会。不给任何津贴，那你想想看，新进入市场的这些欧洲车也好啊，韩国车也好，日本车也好，它这个电动车呢，它的生产的成本肯定比特斯拉还要高，对不对？那它原来就是靠着联邦给它的这个税务抵免，也等于变相的资助它了嘛，对不对？那我现
了
在
解。
把这个资助给砍掉了，因为传统的汽车公司它还要。顾及它的这个油车的生产呢，对不对？
没
而
错，
且它的油车的生产是代表，可能对这种像宝马、奔驰、通用什么这些，那80%-90%的这个都是油车啊，它不是电动车啊，对不对？所以政府给它的这个钱呢，实际上是不是间中的也帮了它的油车呢？
没
哎，因
错，
为这钱你给了我之后，我怎么用是我的事儿啊。所以哎，这样一来，你们都没有，我也没有，但是呢。我的底气比你们足，就是那么回事儿。
了解了，这个逻辑就清楚了哈。好，那么听了这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想法、看法哈？对于这个缺少了7500块钱的联邦税收抵免，有可能发生的话，会影响您购买电动车的计划吗？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我们得休息一下了，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刚才李进讲这个关于联邦的对于电动车的7500块税收抵免要取消的这个事儿，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基本上我想对任何一个购买电动车的消费者来讲，他们都会觉得，假如要 cancel 的话呢，我有两个选择啊，一个就是赶快趁川普上台之前，我就马上买，对不对？这是一个可能性，也有这个电动车，比如说电动车主他想换更新一款的电动车，他也可能把现有的电动车，抛售到市场，让他买新的电动车哈。或者呢，有些人说，那我就是不买电动车了，我干脆买个油电混合动力车，对不对？
油电
也都
混
有
合
可
有补贴吗？
能。油电混合没有补贴，必须是插电油电混合动力车才有补贴。
哦，所以现在也一样是7500吗？如果是插电的话。
插电的是现在有7500，对。
哦，OK，好，反正这个消息供各位听众朋友来参考吧。就这个新一届政府啊，这个肯定它是有很多新的政策，现在陆陆续续已经公开了哈。那么这个会不会影响您买电动车呢？或者说您最近是想买电车呢、油车还是油电混合呢？您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买车计划哈。或许也可以听听看李进的这个建议啊。如果你有拿不准的车款的话，我们欢迎您拨打热线888-275-1628。刚才李进说这个马斯克哈，就是表示没关系，不在乎，你把这个取消了，OK，他有这个底气和实力哈，也有这个利润空间了哈。但是我在想，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哈，就是说对于我们电台来说，这个咱们不能这样哈，就是说我们对于每位听众朋友给我们的任何的捐助、帮助、支持，哎，我们都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叫做什么，
是的，
不
你要，
可或缺啊！真的是，
对，
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还看到一个消息，就是美联社今天都裁员了。这作为世界第一大新闻社哈，就是说现在可以说是媒体界寒冬吧。确实现在也是冬天哈，但是确实现在对于这个传统媒体业的考验也是非常之大的。我觉得一方面在美国呀，就是说有一些媒体它逐渐的太过于政治化了，偏离自己应有的这个职业操守和标准了哈，那导致
是，
他们自然被淘汰。但是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说，随着这种新媒体的这个逐渐的发展呢，我们这些传统媒体受到了很多的冲击哈，大家的获取新闻的习惯和来源越来越不一样了哈。但是呢，我觉得说到这个，就是还是特别感恩吧。不管我们你看已经走过十几年、快20年的路了哈，还有那么多听众朋友，像刚才那个张先生的一样，哎呀，都是有机会就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我觉得非常非常的
是，
感恩
是，
哈，非常感恩啊。所以在这个感恩节也快到了，我们就提前呼吁大家一下吧。然后就是说，如果您在接下来的这个年底之前哈，还有任何的捐款捐车的这个计划，有任何的这些打算的话呢，也再次欢迎您哈，考虑支持我们希望之声啊，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能走到今天，也都是就是大家支持我们才走过来的哈，因为您
没
的
错。
捐款捐车就是我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哈。以前李进就是这个捐车的，我们捐车部门的这个一员领衔大将哈。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体会吗？
是因为当时呢，我们这个电台逐渐走向我们讲正轨吧，就是提供一些就是这个电台新闻呐，比如像当时我记得我们这个天南海北话汽车的节目和当时还有胡乃文胡医师的节目是两个是最热门的啊，很多听众朋友说，哎，这个我从来没听过这个电台叫希望之声的啊，也有不怀好意的人说这是什么？这是轮子的电台，法轮功的电台，不听他们的。然后我就记得有一个当时呢，他们那个部落格上面说，但是我觉得这个叫李进的这个人，他讲的还有头头是道的。我觉得那个他那个竞争对手啊，叫什么什么岛的那个电台就说不出来。哎，我这受了很大的鼓舞哈，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对我们一路啊走来是对我们，然后呢我们就说，哎，有的听众朋友就说我是有这个一架这个旧车啊，你们想不想要啊？当时我们就想那可以啊，那我们就试着就一开始从无到有，从不会做到会做，一直到现在呢，就是希望之声的这个捐车哈，我们已经可以说是成个湾区服务最好的一条龙的服务，同时呢，我们还帮助这个听众朋友们做这个车辆的注册，我们有这个服务
太
啊，
好
同
了。
时我们还有这个Smart 这个服务啊，
是，
都有，所以这
没
都
错。
是呀相关的。这个企业链是吧？
是我们已经从一个最初哈，叫做什么接受听众朋友捐车的这样的一个叫做接受方，变成了能够提供给大家一条链条关于所有车相关服务的一个提供方了哈。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个作为社区，我们这个整个华人社区 互惠互助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了哈，所以大家继续鼓励您哈，就是也继续感恩您啊，把您的这个车捐赠给我们哈。如果您有些车觉得有点毛病，不想修了太麻烦，没关系，您可以交给我们啊，然后您捐给我们，我们会把它打理好，让它最大价值化，您也能拿到最大的联邦抵税哈。这真的是一个叫做 win-win 双方受益的一个好事情。好，再次鼓励大家，也感恩大家捐车给我们。好，那么现在又到了。
除了捐车呢，也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就是说，你们的公司在年底哈、假如您捐款给任何非牟利机构，那希望之声就是非牟利机构，我们是联邦IRS recognized 的 IRS 501c3 的这样非牟利机构，
是，
所以呢有的公司呢他们年底就是假如您捐款给希望之声，不管您捐多少，公司都会给你就说 match 同样的 amount up to a certain limit， 所以呢也希望您假如是没有车，但是你想支持我们的话呢，请考虑捐款给希望之声。
嗯，是的，好，再次谢谢大家了哈。好，在这个我看现在已经好几个热线打电话上来了哈，不知道是想对我们鼓励支持，还是有想问题哈，跟李进进行请教的呢？麻烦几位听众朋友稍候一下哈，我们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电话。
天南海北话汽车。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嗯，现在有位听众朋友久等了哈，不好意思，李先生您好。
李先生请讲。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个请教李进啊，那个7500块没了，那特斯拉不是还要卖20000块的电车吗？你觉得宁可不要7500，等这个20000块的电车划得来吗？
嗯，我是那么看这个问题哈，就是你知道这川普呢他也是一个政客，所以呢他说我一上来我准备砍掉这个7500，当然马斯克都说那我也不介意，但是你想看其他的这些汽车公司也好啊，通用、福特、本田、丰田等等等，那他们全都那会写信给国会议员呢、他说哎哥们儿，我们不要那么这个本是同根生啊，相煎何太急，先别砍得那么快好不好，就是要砍也可能他也不会说我明天啪一下就砍了，也可能我想最后有些变数吧，这些政策哈，所以呢这是我的看法。另外呢至于他生产不生产这个2万5的这个呢，我觉得就有点像从丰田的观点来讲，你说他有这个 Camry， 他有 Corolla，同时以前它还有一个更低款的叫 Yaris， 但是现在呢好像这个 Yaris 都我已经没听到它卖了哈。就是说呢对特斯拉来讲，或者对任何一间公司来讲，它现在最 profitable 最赚多钱的最那个肥缺最大的那个就是是什么车呢？可能就是在30000块钱左右，3万3万5，对不对？那就是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非得卖这个20000的。而且呢我刚刚看到一些消息呢，有人就问马斯克说，你现在呢你能不能给我来个 minivan 行不行，哎，我一家子6、7口、7、8口，我就那么多小孩的，我现在我就是千方百计想买一个电动的 minivan， 就是没有。然后马斯克说我们正在Work on it， 你想看有意思吧？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从特斯拉来讲的话呢，他宁可先，就是来服务这个他认为这个市场最有水的那块，然后他再考虑，比如说最低价的那个，因为他现在先 serve 他的这个 main customer， 都一般来讲呢都是至少是中产吧，对不对？他就那么说。因为你比如说你说你低产的20000多，你上哪儿充电去？我可能住在比如说这个廉价住宅区啊，或者怎么样，对不对？说不定玻璃窗还分钟给你砸了，或者是怎么这样，就说这意思。所以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市场的策略他不一定是马上就要去做这个20000。
OK， 所以你认为不是那么快是不是？还得
也对，跟大家拭目以待，就是说你看看这川普，就是我觉得你在美国生活久了，这个政客不管是谁，他在选举之前给你答应的所有的东西，你看他选举完了之后 有多少个是百分之百的实施的？不一定有。
哎，但是川普这次可不一样啊，他，我觉得他，你比照他四年前他说的好多东西，最后都成真了，所以大家也是，就是叫什么非常非常 serious 啊，就觉得。
对，但是他这个，你比如说边界墙啊，或者是那个什么教育啊，等等等这些哈，但是你说这个7500块，因为毕竟是美国民众是受惠的嘛，对不对？
是。是
所以呢，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不会得罪谁。也没有，至少这是他自己说的。他说这是我上台之后，我就把这个电动车的这个以前拜登的这个7500块我全都砍了。这是他说的。
是，但是我跟你讲，他的这个思路是啥呢？他要省钱呢，然后另外呢要扶植传统的企业。
对对对，是。
哎，所以我觉得从这两个就是充分理由。
对，马斯克会跟他说，说哥们儿你砍吧，你那么一弄的话呢，那传统汽油车呢就更加雪上加霜了。对呀，其实咱们拭目以待。
嗯，好，
他会最后怎么样呀？
行，那就等吧，反正这个明年一月份嘛，川普上台之后哈，但是他也有很多他的优先级了，这个边境什么的是优先嘛。
对，
哎，所以这个电动车这个或许还有时间哈，反正到时候我订阅和李静，我们会非常及时的为大家跟进相关的消息哈。哎，你也
先把边界啊、政府这 efficiency 啊等等等这个，
没错，
先给我砍一下，那个得多少钱？然后这7500呢？说好吧，我们先来个4000，好吧，3500啊，3750，然后再过一年就变成1500这样。
循序渐进哈，
对，
好，那现在最后就剩一分钟了，李静，你要不要说一下 SpaceX 啊？不是说要发射，怎么又 delay 了呢？
哦，是天气的问题，因为这次呢，他们想这个在发射的时间呢是想在下午，然后呢今天下午他们在那个南加州那边呢，同时在这个印度洋那边的那个天气呢好像有点问题，所以他是希望在还有日晒的情况之下。能够看到它那个星舰，徐徐降落在印度洋上面，它需要这个阳光。前一次呢是黑夜里边降落的，所以啥都看不见。
哦、，OK， 好吧，那就拭目以待了哈，明天的这个发射，嗯，
是
好，嗯，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到马上就要结束了。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大家可以通过捐款捐车支持我们啊。其实再补充一个，我们希望之声现在也有二手车收购服务啊，收售服务。所以您如果有想这个卖掉您的二手车的话呢，那不妨卖给我们哈、啊。我们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公共电台啊，我们在这个信誉啊、质量上面啊，都绝对是可以给您保证的哈、啊。我们也有专业的这个师傅，哎，所以呢，大家也欢迎哈、啊，有二手车要卖的话呢，也可以联系我们，对我们也是一种莫大的支持。好，那今天
捐车和捐款是同一个热线，对不对？
对对对，应该是
855-578-0088。
好，感谢大家了，让我们下周一再见。
好的，拜拜。